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每个星期可以在这里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一同的来敬拜神。刚才陈弟兄说哈，外面的天气很好啊，而且你想，我们已经这个星期今天是最后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的星期了，那下个星期。已经是进入了五月份，那意思说学校也快要放假了假期也开始了，所以呢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的暑假里面可能也会出外去旅行也好，去各样的情况要出外的相信也很多哈。今天可能说这个 VN 哈，在国内是长假期哈，我在看一些的新闻的时候，哇，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的一个的景象哈，出外旅行已经成为现代人一个很好像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哈，的确也是哈，已经三年的时间哈，基本上大家都没有出外了。所以呢相信这个暑假一定是很多弟兄姐妹会趁着这个机会出外去走走。那如果大家出外去走走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去玩的过程的里面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作为客旅，作为一个的在外一个不是流浪了哈，但是在一个在外的一个过一个旅客的一个生活的时候，也可以经验一下，经历一下，圣经里面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哈，过着一个这样的一个有着目标哈，有着一个的盼望来过一个这样的漂流的一种的人生哈，体验一下，当我们不是在家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些什么，我们需要些什么，可能也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的经验，一个的考验当然了，也提醒弟兄姐妹无论你去到哪里能够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仍然能够去敬拜无论是找到当地的教会也好，怎么样都好不要不要停止聚会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停止惯了我们就会很懒散我们就不愿意再参加聚会的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暑假的时候无论你去哪里提醒大家不要停止聚会我们要继续带着这样一个敬畏的心虽然是去旅游但是我们在旅游的过程里面来学习，作为一个客旅的时候学会依靠神来经历神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的体验那上个星期提到亚伯拉罕蒙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差他出去去哪里他不知道他要放下过去一切的生活上的已经习惯了的东西无论是人际的关系，无论是过去在那个地方生活的时候所经营的一切把一切都撇去，来按照神的心意走出去过着一个好像漂流的这样一种的生活。但是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亚伯拉罕这样一个的经历带给他的人生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过去可能他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他却没有属于他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一开始介绍他的妻子撒来的时候， 用一个这样的形容，撒拉是个不生育的妇女。所以亚伯罕可能在他的本地本族富家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他却没有一个继承人。神叫他出去，带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放下舍去一切几十年的经营啊，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可能是从此一无所有了。他出去之后却经历了神丰富的供应，他去到哪里都得到神的保守，他的带领。最后我们看见一个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神让这个不生育的撒来成为一个可以生下后裔，而且这个后裔成为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后裔，可以说是从有到无，然后从无到拥有万有的这样一个的经历。所以亚伯罕的人生是一个大起大落的一个的人生，在他的人生的经验的里面，可以说是常常经历一个很 surprise 很奇妙的一个神的带领。当我们读到神让撒来好像一个已经死了的一样的人，他不可能生育的人，生出这样的一个孩子出来，多宝贵啊！100岁的一个的老人，有这样的一个从神所应许所生出来的一个孩子，多宝贵的一个这样的儿子。我相信当时亚伯罕跟他的妻子当然是高兴，非常的高兴，所以他改这个的儿子的名字叫以撒。以撒的意思就是好开心的笑。神没有停止在这里，神对亚伯罕的带领并没有停止在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后裔，生出这样一个应该说一个不可能生育而生出这样一个孩子出来的一个的神奇。如果我们从一个大的一个的整体来看，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的经历，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不可能有这个国家出现的。亚伯罕撒拉是不生育的，不可能有后裔的，但神就使他从无到有成为一个大国的这样一个的经历。但在亚伯罕的生命的里面，神并没有停止在赐给他以撒这件事情就停在哪里。亚伯罕的信仰的高峰不是看见以撒的出生，亚伯罕的信仰的高峰是在创世纪的22章。创世纪的22章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把这样一个不可能的孩子赐了给他，一个宝贝的不能再宝贝的孩子赐给他。然后神吩咐亚伯拉罕，告诉他把你这个孩子交还给我。怎么样交还？把他献当一个祭物，这样献给我。怎么样献？是燔祭。哇，你知道燔祭是什么？燔祭是要把它烧掉的，完全没有的。神吩咐亚伯罕把他宝贝的儿子献给神作为一个燔祭。圣经说了，神不是真的要亚伯罕做这个事情，神是要考验试验亚伯罕，看他究竟看重的是神所赐的恩典还是神自己。那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多少时候我们人追求认识神、跟随神，我们是渴望得到神的 恩典。很多时候当人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就把赐恩典的神丢掉了，是不是？到时候我们还不是很富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哎呀，神啊，求你给我更多的钱财，哎呀，更好的工作，哎呀，更多的钱，更多的机会。神给了，神把一个很好的工作给你了，神把一个很有挑战性、很有挑战性的一个的情况摆在你面前。哇，感谢主，你得到这样一个从神来的恩典。接下来怎么样？很忙很忙很忙，忙到个地步没有时间去聚会了，忙到一个地步，神啊，拜拜，我只要的是神的恩典，不要神了。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的情况。我常常在这样想，神听不听人祷告？你说神听祷告，我祷告希望我能够更过的生活过得更好，神要不要给你？要。但是神知道他给了你之后，你就不要他了，那神要不要听你祷告？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多少基督徒，多少人在追求神的时候是盼望神赐福，但是神也知道当你得到这些福分之后就把神丢掉了，神要不要把这个福给你？我不知道神怎么想，如果我是神，我一定不给。感谢主，我不是神，神还是给。神把不可能有的孩子给了亚伯拉罕，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究竟神要的是这一个神的恩典这个礼物，还是相信神自己？所以神考验亚伯拉罕，把这个孩子献回给我。我们读到创世纪的22章，我们非常的感恩，亚伯拉罕非常的顺服，他听了神的吩咐，然后就带着自己的心爱的唯一的从应许来的儿子以撒去献祭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亚伯罕还要那个以撒背着要献祭的柴，年轻人嘛，背着只是献祭的柴，能够把一个祭物烧掉，你想多少的柴？走啊走啊走啊，然后这个以撒也不是笨哈，他说：“父亲，柴火都有了，那个祭物在哪里？那个祭物在哪里？”亚伯罕的回应是什么？他说：“儿啊，不用担心啊，神必会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我不知道亚伯罕这样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真的相信神为他预备了一只羊羔呢，还是在骗他自己的儿子？你说呢？我不知道，但是他真的这样说了。他说：“你不用担心，神会为自己预备了羊羔，你就跟着我走吧。”要去到那个献祭的地方的时候，圣经说亚伯罕就把这个以撒绑上，放在这个的坛上，祭坛上，准备要来把它献了。哎呀，我在想这个以撒也是，他的个性也是真的很好啊，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一个孩子。父亲叫他走他就走啊，父亲要绑他他就乖乖的被绑着。他不是个小孩咯啊，他是力大无穷啊，背着那么重的柴都能够爬上山去啊，不是没有力量的孩子。亚伯罕正要举刀杀这个不是杀了啊，来 来献这个孩子的时候，神就对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停手，停手，停手！你不需要下手伤害这个孩子。我现在知道你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不是要我给你的恩典，给你的礼物，你是乃是相信我，相信神，所以你不要下手杀这个孩子。”我为你预备了一只羊羔，你就拿那个羊羔来献，来作为一个祭物献吧。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很高兴，哇，神真的是那么的好哈，真的是考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那么的顺服，表现他的信心。但是我们没有留意一句话，当时亚伯拉罕就用了这羊羔作为燔祭，代替他儿子献了。然后在创世纪的22章的14节，就是今天我在周报上打出来的这一节圣经。好，亚伯拉罕就在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个是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所带来他对神的认识，然后给神的一个的称呼，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说神为人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认识在哪里？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单单从圣经所读到的故事来认识神，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圣经告诉了我们神是这样，然后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来去体验神自己的真实，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认识耶和华的属性是怎样的一个的一位的神。耶和华必有预备，对于亚伯拉罕来讲是非常真实的，是非常的真实的。当他献这个以撒的时候，希伯来书11章是怎么样来形容当时亚伯拉罕的心情呢？希伯来书的11章17节，我读给大家听。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他那喜欢领受应许的，将自的独生儿子献上。论到这个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然后他说希伯来书11章19节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了他的儿子。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经历。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不是做个样子，他不是就哪里好像演戏一样，刀已经到了一半了，停在哪里挡着，神啊，快来了，我快下来了，你还不叫我停。不是，他真的要下刀下去了。为什么他又能够做这个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是因为他相信，就算我把以撒真的献了祭，神也能够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因为神的应许，神是信实的，他应许要给我一个儿子，我这个儿子就算死了，神也会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不能够违背他的应许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在于他相信神的信实是不会改变的，神的信实是神应许他有一个儿子，将来要建立一个大的国度，一个大国大民。所以 杰哥的儿子不会死的，就算死也会叫他复活。然后希伯来书作者说，他仿佛从死里面得回了他的儿子。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把这个以撒献出去的时候是他的儿子，但是当他献出去之后，这个以撒就再不是他的儿子了。这个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的儿子了。这个儿子是属于神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当神把恩典赐给人的时候，如果人愿意把这个所领受的恩典交回给神的时候，神能够改变这个恩典，使这个恩典更富足。那我让我随便举一些的例子，在圣经里面的例子。神的供应是非常丰足的。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什么？是摩西的故事。大家记不记得摩西的故事？摩西的故事，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出埃及记的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法老开始害怕那个以色列人多起来，所以他就用各样的计谋要减低还是除灭这些以色列人。无论是受生婆让小孩出生的时候就把他弄死，还是后来长大之后法老还是吩咐所有的男孩都要把他淹死。当时摩西就在这样一个的范围的底下出生了。当他出生之后，圣经很有趣的来去描写，他的母亲看见摩西长得很俊美，我觉得这句话是，我不能说是废话，但是我说哪一个母亲看自己的孩子不是俊美的呢？母亲看见儿子是俊美，所以不舍不得把他弄死。每一个母亲都会这样看的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母亲不同的地方是什么？这个母亲不同的地方是，当他尽可能保护这个儿子到一地步不能再保护的时候，他就弄了一个的篮子，然后把这个摩西放在这个篮子的里面，然后放在水里面推出去了。我很喜欢这一个的图画。当摩西在这个篮子的里面被他母亲推出去的时候，这个母亲是放手让这个孩子交给神来带领，他将来是怎么样再不能够控制了。圣经的故事告诉我们，神安排了法老的女儿在不远的地方哪里来洗澡，然后看见这个的摩西，哇，看见他打开这个篮子的时候，看见他的哭，看见小孩哭，然后觉得哇，太可爱了。虽然母亲看见孩子哭觉得可爱之外，别人看见孩子哭都觉得烦，但是这个法老的女儿看见这个摩西哭的时候觉得哇，太可爱了，就把他收养过来。你知道这个故事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达吗？当这个母亲推出这个孩子出去交给神的时候，这个孩子是一个奴隶。无论这个孩子被母亲如何保护长大，他只不过是一个众多的奴隶的当中的其中一个奴隶。但是当他交给神推出去，神把摩西变成了埃及的王子。 原来当人把从神领受的东西交回给神的时候，神能够改变他的身份，改变这一个恩典，使得他更不一样。哎呀，要很多很多的例子，时间不够哈，就不讲那么多了哈。讲一个，今天还没有进到今天的经文哈，不好意思，讲了那么多的话，师母又说我的 introduction 太长了哈。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故事，就是马太福音十四章，好，马太福音的十四章。哦，有了，好，OK， 找到 ，OK，OK，Good。马太福音的十四章，我们今天会看两处的经文，是十四章的十三节啊到二十一节，然后十五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好，我们把这两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OK。耶稣听见了，就上了船。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个五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了，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又有五千。我们就停在这里哈，然后我们读十五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九，好，十五章，好，我们再来好吗？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叫吃的人吃饱呢？”耶稣说：“你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煮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也饱足。好，妇女总有四千。好，耶和华已乐，耶和华必有预备。这个不单是亚伯罕的经历，其实这个是所有跟随还是说信靠神的人共有的经历。耶和华已乐，耶和华必有预备。耶和华是哪位知道人需要，同时也愿意来为人预备供应人需要的哪一位的神。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留意一些的字眼啊，这字眼有时候让我能够把很多东西把它连起来。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不是跟大家讲了约拿的故事吗？约拿的故事里面我讲到第四章，但是前面没有跟大家讲。讲到约拿他背逆神他不愿意跟听从神的吩咐，他就跑了然后遇见风浪然后呢他就吩咐那些在船上的人 你就把我丢在水里面，然后风浪就停止了，那些人就听着约拿所吩咐，就把他丢在水里面，圣经形容一件事情很有意思，耶和华神就为约拿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了。我很留意说，耶和华安排了这个大鱼把约拿吞了，耶和华预备了一条的鱼来拯救了约拿，让他不会被淹死。当神差遣先知以利亚，神要吩咐他要为神去做先知，做去宣布神的心意但之前他吩咐以利亚，你去现在四周围都是那么多的饥荒的情况出现，他就吩咐以利亚，你去，那去到一个地方我会做什么？我会安排一只的乌鸦，为你把那些肉叼给你，让你可以吃，然后你就喝那个溪旁那个水，直到这个溪水都干了。神安排了一只乌鸦来供养这个以利亚，太奇妙了。想一想，乌鸦吃什么的？乌鸦是吃哪些死尸的臭的烂肉的，但是神就叫乌鸦叼肉，我相信不是烂的，不是臭的，一定是新鲜的，来给以利亚。神安排，神预备，神自己供应他的先知的需要。后来到了没办法能够再有溪水喝的时候，神说你去一个地方，就什么，你去找一个的寡妇，穷的寡妇，神会让这个寡妇来供养你。神安排预备将一个人来供养以利亚，神的先知。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神对人的需要是非常敏感的，神知道人需要什么，神会早早就为人预备好了。问题是，人不相信。人不相信。今天我们主日学就是讲马太福音的14章15章。我们讲到这一个的五饼二鱼的故事，马太没有讲，马可也没有讲，但是约翰讲了。约翰把这个的五饼二鱼的故事跟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拿的事情连上一个的关系。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离开了埃及，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就向神发怨言，没有东西吃，他们就向神发怨言，甚至到一个地步想把摩西把他打死。神就给他们玛拿吃了。为什么他们发怨言？因为他们有需要，没有立刻得到满足，他们就发怒了。神为人有预备，但是神为人的预备不是等着人立刻满足他的需要，神的预备是按照他的时间，他的方法来供应人的需要。当我读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有留意的两个字，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两段圣经都出现这两个字。神看见哪些人，他就怜悯他们，然后按照他们的需要就满足他们的需要。 但是是按照神自己的时间方法来去做。刚才我们读的14章里面讲到，耶稣就教他们坐在草地上，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更详细，神吩咐门徒教他们一排一排的坐在草地上，一排50，一排五，一排100，这样坐在草地上。当我读到这些的内容的时候，我在想，这些已经饿了几天的人，已经在那里肚子打鼓的人啊，神要满足他们这个需要，是的，神怜悯他们，要满足他们需要，神有预备，但是他们需要安安静静的按着神自己的计划，一排一排一排坐在草地上做什么？等着分饼，等着分鱼。刚才多少人？5000人。第二次多少人？4000人。想一想，一百一排，五十一排，多少排啊？前面这里耶稣啊注谢了，然后把这个饼掰开了，这些鱼掰开了，然后交给门徒算他，用一个篮子哈，然后给这个门徒，从第一排哇排到5000人，后面那个等着，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想一想，你坐在前面第一个，你觉得起码我能够吃一口，后面那个第5000人的那个还有那些孩子妇女呢？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当这些人相信这一位耶稣，他的供应是足够的，神为人预备的是足够的，不管你是在前面第一排的第一个人，还是最后一排的第5000个人，还有妇女6000、7000、8000人，神的供应是足够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忍耐等候这个恩典的来到？你知道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你知道今天这个世代的问题在哪里？今天的世代，我不应该说今天的世代，从亚当夏娃开始到现在这个世代，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当他有这个的需要，有这个欲望，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他就要立时满足这个需要，不管用什么方法，我的需要必须要满足。所以今天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啊，如果你还是拿着这个旧的风啊，不要说电话了，电脑好不好啊？那个最古旧的那个大型的电脑，小的电脑好了，好吗？开机的时候，可能你开了这个电脑之后，你然后去弄一杯茶啊，去个厕所，然后再回来，哪里还在 run， 还没有完全set up 好。现在如果你面对这个事情，你就把这个机器都丢掉了，你不要的了。因为我们要的是什么？立刻出现在我眼前，电话要最快的，电脑要最快的，吃东西要最快的，所以我们有这些叫什么？什么面？只是方便面，叫做广东话叫什么？公仔面、即食面，即食就是说立刻吃的面，不用等的。现在我们说，所有东西都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快快，什么都要快。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不会懂得等待了，我们已经不会没有忍耐的能力了，我们已经不能够再忍受要我再站在哪里等2分钟了。 两分钟啊，太长了。我们有欲望，但我们需要立刻满足我的欲望。我们不需要等，我们不想等，也不能够等。但是我们发现神的工作方法不同。神有恩典，但是神的恩典常常是要让我们在等待的当中来去领受的。神应许亚伯拉罕给他儿子，等了多少年呢？等了多少年呢？等到他已经放弃了那个的想法了，神给他了。这五千人在那里等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半点对神的信，对耶稣的信任，没有半点忍耐的心，五千人就起控起来了，打起来了。忍耐是我们领受神恩典一个非常重要要学的功课，却是我们今天我们失去这个的能力的一件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的需要要得到满足，就要立刻得到满足，迟一分钟就是神的错。以色列人在旷野为什么发牢骚埋怨？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吃，迟了一分钟都不行，没有忍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想一想，人的欲望是从神的创造而来的。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有肉身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吃，需要穿，需要住，需要安全，所有这些的需要都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里面的需要，这个欲望的，这个欲望不是错的。神给人有欲望不是错的，错在哪里？错在我们要以我们的方法来满足我自己的欲望，这个就是错了。人的问题是出在我喜欢吃这个果，我就要吃，不管这个是神所禁止还是不禁止，我要吃我就吃。问题是在于我用自己的方法满足我的欲望，我不需要去等，我不愿意等。想一想今天多少的问题都是我们为了满足我自己的欲望而不愿意顺服在神自己的标准旨意带领之下来满足的。无论是我们为了吃，为了住，为了行，我们说今天多少人为了性啊 ,sex 这个问题出了问题。这个是神给人的生理上的需要。但是神也供应人在这方面的满足。但是是在神自己的标准安排计划等待的当中来去满足的。但是今天有多少人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立刻去满足，而否定了神给人的这些的界限，问题就一堆的出现。五饼二鱼，当这个孩子愿意把这些从神还是说把自己拥有的东西交给神的时候，神就能够改变，使它变成不一样的东西了。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恩典了，我们愿意，是否愿意把这个领受的恩典交回，让神来掌管，让神来使用， 使到这个的恩典变得不再一样了，变得更丰富了，变得更满足了。这个过程的里面也让我们学会了等待、忍受、等待的煎熬。但是当神恩典临到的时候，你就会加倍的快乐享受。就像亚伯罕，当他看见自己的儿子出来的时候多高兴，当他看见神为他预备了一个的羔羊来做献祭给这个神的时候，他多满足啊！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的，就好像那个浪子的故事一样，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一个的孩子。神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单单领受神的恩典而把神丢弃，领受恩典把这个恩典交回给神，等待神自己来去使用，使得不再一样的一种的生活。让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面前，看见主你的心意，你是哪一位怜悯人的神？你创造我们，你知道我们生命的当中每一个的需要，你都知道。你知道，而且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只不过我们以为我们没有立刻得到，就是你的错误，我们就埋怨，我们就向你发牢骚，我们就不相信你。求主你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是哪一位爱我们的神。你的应许永不落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为我们预备的总会临到我们身上。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要我们学习在那里忍耐等待，来看看主你自己的心意是如何。求主你也帮助我们，不要单单注视你所给的恩典，让我们更看重主你自己，让我们不要得着恩典就把你丢弃了。求主你怜悯，帮助我们过一个懂得感恩，也懂得按着你的心意过你所喜悦的生活的人，以知道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你活活的见证。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带领，求你使用，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